今天又要讲你们最喜欢的大姨传奇系列了，以后故事名字带大姨的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哈，我就不重点强调了。刚子的舅舅43岁，舅妈27岁，舅舅是二婚，舅妈是新婚。舅妈婚前虽然各种绯闻满天飞，但舅舅也因为火力威猛在当地小有名气，所以两人婚后的生活那真是相当契合。更何况舅妈跟舅舅表过态，我以前确实是名声不好，但你放心，咱俩结了婚我肯定给你好好过日子。两人没羞没臊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，1997年舅舅因车祸去世。舅妈当年嫁给舅舅的时候，娘家那边就不同意，虽然舅妈名声不好，但舅舅年龄确实比舅妈大太多，所以办葬礼的时候舅妈娘家人基本都没来，前前后后都是舅舅家这边的亲戚过来给张罗着忙前忙后。尤其是20来岁的刚子，每天跑上跑下可把他累得不轻。东北那边的规矩是遗体放家里停3天，因为舅舅家这边的亲戚都不差钱，所以大家决定停7天。这期间家里只有刚子年轻还无业，所以刚子还被家里人安排停尸这几天全程照顾舅妈。刚子跟舅妈脾气合得来，并且舅舅生前特别疼爱刚子，这事儿刚子愿意干。连续好几天，白天舅妈就这么跪在舅舅的遗像前哭得梨花带雨，晚上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刚子就扶着他到2楼休息，刚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。等到第5天的时候，舅妈因为白天跪得太久，上楼时腿脚开始不利索了，刚子就索性直接抱起舅妈一路小跑把她抱上床，然后刚子就开始给舅妈按摩起了腿。这一按摩就按摩了一宿，7天很快过去，舅舅也已经下葬，死去的人已经走了，但是活着的人亲情还是要延续。后期刚子基本每天都要去舅妈家一趟，他不去不行，舅妈每天晚上都需要按摩，一晚上怎么也要按摩个5、6、7次。日子久了，刚子有点跟不上舅妈的节奏了，他流着泪想念起了去世的舅舅，也终于明白舅舅为什么死了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就是给舅妈整个未来战士也会给干报废的。刚子和舅妈这么有来有往了3个月左右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方面，刚子都彻底顶不住了。再说了，勾搭了这么长时间，新鲜劲儿早就过去了，刚子腻了，更何况刚子自己还有媳妇儿，他那个媳妇儿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正是火气很大的年龄。这天两人按摩完，刚子跟舅妈坦白了，舅妈你还年轻，该找对象就去找对象，咱们也该结束了，我毕竟还有家事。舅妈听刚子这么一说急眼了，舅妈表示你要是跟我散伙，那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你媳妇儿小云，我让你们全家都知道这事儿，我还要让邻居们也知道，我名声不好我无所谓，但你要想想你这日子以后还怎么过。其实邻居们早就知道了，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天天往人家屋里窜，每天晚上还嗷嗷大叫，邻居们不知道就怪了。刚子听完舅妈的话彻底绝望，这怎么还赖上了呢？我就这么优秀吗？舅妈的威胁让刚子敢怒不敢言，日子久了，刚子整天无精打采，闷闷不乐，面对自己的媳妇小云也是经常的敷衍了事。小云慢慢的觉察到了刚子不对劲儿，毕竟他才是最大的受害人。在小云的再三逼问下，刚子不得已把实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他。小云听完后蒙圈了，还有这种事儿？那行，这事儿我来解决。第二天，小云买了一堆下酒菜，部分菜里掺上了安眠药，滴溜着去了舅妈家。进了门，小云一番嘘寒问暖，并表达了歉意。哎呀，舅舅走了，我一直没过来看看你，这事儿是我不对。今天我买了几个菜，咱俩喝点酒，唠唠嗑。两人年龄差不多大，有共同话题，几杯酒下肚，两人越聊越投机，很快安眠药开始生效，舅妈昏睡了过去。小云推了舅妈几下，见没有反应，就去厨房找来工具，现场把舅妈给手工分解了，总共分解了差不多有6、7份吧，每份都很均匀。分解完了之后，小云没有处理现场，只是擦干净了自己留下的指纹和其他痕迹，锁上门就回家了。此后舅妈没再给刚子打过电话，所以刚子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找舅妈。舅妈是独居，当时还是冬天，小云离开舅妈家后连续20多天没有人发现舅妈家里哪不对劲。一天晚上8点多，收煤气费的老太太挨家挨户敲门收钱，收到舅妈家的时候，她大老远就看见舅妈站在家门口。老太太就问舅妈，大晚上这么冷的天儿，你站在门口干啥呀？老太太话音刚落，舅妈突然飘起来了，她看了看老太太2秒钟，飞快地朝老太太的方向飞了过去。飞到老太太跟前后，舅妈慢慢地消散了。 老太太吓了一跳，心想怎么好端端的人就这么消散了呢？第二天，老太太就开始把昨晚的事儿在居民院里跟邻居们到处讲了。好多邻居都跟老太太说，那家的小媳妇儿十天半个月没见到了，是不是早就死了？昨晚她的魂儿让你给看到了，很有可能是在家里想老爷们儿想疯了，然后自杀了。要不一个大活人也不可能当场消散了呀。几个帮老太太分析事儿的人越说越觉得不对劲，最后大伙儿一块儿去了派出所报了警。警察叔叔赶到后，还没撬开门就闻到了死尸的气味，把门一撬开，满屋里都是已经凝固的血迹。看着满地的舅妈，警察叔叔赶紧找来法医和刑侦开始立案调查。这事儿肯定是要先查刚子，他之前天天来舅妈家里，院里大部分邻居都看到过，就属他嫌疑最大。刚子被带回局里咔咔一顿审讯，回答的严丝合缝，没有一点纰漏，啥也没问出来。后面再查就查到刚子媳妇小云了，小云当场承认自己是凶手，并表示此事刚子完全不知情。